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到教会聚集敬拜神，查考学习圣经道理。那晚上我们要用真正认识跟从主来作为学习。那在门徒跟从主一段时间之后，主讲了许多的道理，行了许多神迹，并且说了天国的比喻，一直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主提醒门徒信仰观念要正确，并且要真正认识跟从他。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查考学习马太福音十六章。好，那我们要学习真正认识跟从主，用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学习。好，第一个方面，防备错误教训。好，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五到十二节。好，第二个方面，要真正认识主。好，这是十三到二十节。第三个方面，要真正跟从主。好，这是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好，那我们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马太福音十六章五到十二节，防备错误教训。好，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六章五节开始看起。好，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好，这里面他接续就是有门徒忘记带饼，借这个机会呢，主耶稣也要给门徒一个机会教育。那这里面就突然说出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好，那我们知道笑就是一种能够让面包能够发酵的一种单细胞菌体。那经过发酵之后，这个面粉发酵以后，它就变得比较蓬松，比较可口。那这面的笑，它其实就是指着邪恶的教训或是邪恶的事物。那但是到了第七节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七节，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好，主耶稣讲属灵的事，但我们人的思想是停留在这个物质方面的事情。他们想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所以主耶稣都突然讲了这一句话。那第八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耶稣其实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这里就说这里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小信的人是指说就是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是只凭眼见，不是凭着信心，凭着我们自己所看见的就来认知，那没有信心就会成为小信的人。好，那一直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九节，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记在前面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十三到二十一节里面。好，这里面就是当时有许多人来听主的道理，可是时间渐渐的接近到这个要傍晚了，要吃晚餐的时间。后来主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行了一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以上吃饱的神迹。那后来又这个收拾起来这个饼的零碎又超过他之前注谢的那五个饼，那所以五个饼两条鱼，所以说因此这个神迹就很大，五千人以上吃饱零碎收拾起来比以前注谢的还多。那主说让他们回想这个神迹但这个神迹才经历没有多久门徒就 就没有这么就是把这个主的大能给忘记了啊。所以一直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节，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缺乏这样的一种分辨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里面就直接把说这里笑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教训，要防备他们的教训。那他们的教训又是有会产生什么笑呢？所以我们把第一个方面，我们说我们来学习防备错误教训，我们分首先学习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注重外表形式，那但是他们的内在却没有这么虔诚。所以从这里面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做记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新约三百零四页，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他这里面提醒说，有些就是这个有些人的信仰就是会有法利赛人的笑。他们这里如同这里讲说，他们注重外表，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内在的信仰却缺乏了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实质。这个对我们今天信仰也是一种提醒与思考。那我们如何让信仰我们能够注重实质呢？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我们一般讲教牧书信就是有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学习，说好像我们牧养的道理就可以看这三卷。那提摩太前书他这么写，可以看前面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好，第七节，好，第七节，好，在这里面，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好，这里面提醒说，我们一个人的信仰不要只有外表，外表一种就是重视这种世俗，重视这种世界，所以本身的信仰里面掺杂的世界的观念及做法，甚至喜欢听世俗的言语，然后这样会形成一种缺乏内在实质的信仰。另外还有提醒说，这里说老妇荒谬的话，就是指着说它并不是具有对我们信仰有帮助的，而且不具备实际的情形，可能是一种人家的传言，大家传来传去的传言，他说这里面我们也不要去注意它，就去或去相信他，你的心思意念的重心都转在人与人之间，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的方向并不是真正在追求信仰实质的内涵。他说我们要转入到这里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我们是要追求我们自己在信仰上的成长，而不是一直听很多的这种消息风声，或是注意别人等等这里面说敬虔上面如何操练自己呢？所以他提摩太前书这里面，他在四章里面的十三节，他继续十二节，他继续这么讲，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说实际上要具备这个信仰的实质，就是要从这几个方面用心去学习成长。当然我们这里我们从 道理的学习之后，我们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方面。这里说在言语方面，讲话上面，我们所讲的话是不是能够有造就，能够容神益人。这里面说我们的行为上面啊，是不是能够具备有美好的行为，像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不是有好行为能够为主发光。以及这里说在爱心方面，爱心包括爱神爱人方面，我们是不是有追求这样的一种实质的爱心。以及我们在信心上面会不会是很能够靠着主一直有信心的增加，还是说我们信心摇摆不定呢？这里说在清洁上面，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道理上面就是要让我们学习追求完全。借着我们说内在的灵修，我们说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里面22-23里有圣灵的果子。那我们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五章就学习了八福，所以从这些上面就是要帮助我们灵修。因此我们从这个五个方面能够做信徒的榜样，就是具备信仰的道理的实质的内涵。所以我们前面先讲了说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假冒为善，及学习刚才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及要有美好的信仰榜样。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方面，我们说防备错误教训，主第二个提醒就是说除了法利赛人的笑，也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好，撒都该人的笑，他就进入到一种神哲主义，神学里面神学哲学的主义方面。因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因此在这种宗教哲理上面他们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按照真理。所以我们第二个孝就是有关于刚才是属于这种实质信仰的孝，这缺乏实质信仰的孝。第二个就是指说我们在真理上面的孝。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好，圣经里面哥罗西书里面它第二章，好，里面二章的第八节。好，在新约284页，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好，这里面提醒说我们当然我们要也要学习世上的学问，好，那让我们在世上具备生活上所需，但不以这些学问上面与信仰产生冲击，甚至否定了信仰。所以防备法利撒都该人的笑，刚才说这个神哲主义到了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就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教会当时就有 三个异端，就是律法主义，还有禁欲主义，再来就是这个智慧主义。那这三个里面都是会影响到信仰的，强调律法，走回律法去。那一种是禁欲主义，是在哲学里面重这两个极端，禁欲与纵欲之间，他以这个刻苦己心来做修行的部分，这个也不是神所教导的。神教导是照着神的道理。那智慧主义讲求智慧，当时就以这个智慧为名，就想出了许多的方式。那但是呢，强调智慧之后有的时候否定了神的道理。那这里面使徒保罗就提醒说不要因此我们就这里就被掳去了，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就被这些掳去了。后来我们知道说保罗那个年代，保罗写哥罗西，哥罗西那时候是那个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被囚，那时候大概主后63-64而已。那直到约翰，使徒约翰是比较后面的年代，因为使徒约翰在写那个约翰福音就是大概主后80几的，85-90，那他写约翰一二三跟启示录就已经是主后90-90几了。 他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那时候使徒约翰就提醒哦，也是一样哦，这里面也是一样的提醒我们。好，那这个地方他提醒说哦，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里面，好，第四章，新约348页，啊，这里面哦，约翰其实使徒约翰是一个讲爱心的使徒，但是爱心也不能够哦来包容这个异端。因此他说其实有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所以他这里讲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的第二节，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第一个，你敬拜的对象是不是耶稣基督？如果是的话，那 你是把它定位在神呢，还是把它定位在人子？必须把它定位在神，而且他是独一的真神，那道成肉身，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形成异端，因为有一些他承认耶稣基督，可是不相信他的神性以及他的复活，或是不相信他的再临，就会形成异端。那第二个呢，他说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四章，好，四章里面第五节，就是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好，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他如果讲述的道理部分呢，他是在讲真理圣经的道理，还是在讲述世界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可以判断，不是引一节圣经开始就整个聚会都在讲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他说你可以从这里判断是不是属真理的。好，那这里面第三个就是说，那必须要能够按照着使徒的真理，就是主耶稣的道理传讲，这是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六节。好，所以说从这三个可以判断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遇到像刚才说那个撒都该人的笑一样，在真理上面是不是有效的存在。好，这里是主耶稣提醒我们防备这两种的错误教训。好，那我们真正认识跟从主，从马太福音16章里面要继续学习第二个方面。好，要真正认识主，好，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好，继续要看回来马太福音，好，我们看回16章里面13节，好，13节的地方，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好，这就是问一个 很特别的问题啦。门徒已经跟从他这么久了，他问说：“那我是谁？我是谁哦？”那而且他问的地方特别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地方是这里面是境外，不是他们当时旧约选民的境内，就是异教崇拜的地方，一个偏远的地方。那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主耶稣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要让门徒去思考之后说出他是谁。好，所以我们一般讲给人家听是我们单方面 的告诉他。好，那你问他，那你认为如何？你要听他讲，那他讲的可能跟你认为说你告诉他这么多他应该都懂啊，结果他一讲的时候发现说他的认知就没有跟你完全一样。好，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要他们说出他是谁。好，马太福音16章14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在旁边绕，没有真正正中那个核心的目标。说啊，别人在，如果是别人在讲述你，有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啊，复活，因为施洗约翰被斩首啊，他们是属于施洗约翰复活取代的生命。有人说他是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再来也有人说他是像耶利米先知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但这个都不是主真正的身份。好， 那继续问，这是别人讲的，门徒说，那别人都说你大概是这一些了。好，那主耶稣继续问，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好，别人这么讲，那你们呢？你们问门徒啊，你们认为我是谁？哎，这个时候一直到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个哦，彼得有时候平常哦，他有时候哦，有时候他做事情很可爱，有时候这个，但是他这一次哦，居然精准的说出主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他说，你能够说出这种属灵智慧的话，不是凭着你自己有办法说出来，必须啊，他这里他叫他，他为什么不叫他彼得，他叫他西门巴约拿。西门在那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字的意思就是听，听者，听。那巴约拿是约拿的儿子，约拿是指鸽子。他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这里面是说他听见鸽子，听见圣灵的声音，用这种谐音名字的谐音的意思，名字的意思说他是听到圣灵指示他的声音，说出主的身份，正确的身份。所以因此在18节，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彼得什么意思呢？彼得是小石子，小石头。他说你是小石头，我要把你的，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是一个很大的石头，所以彼得是一个小石头，要建立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上面。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教会是要让人得救的，阴间的权柄啊，不能无法胜过教会的权柄。所以这一段话了，那这里面，所以从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16章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天国的钥匙，钥匙的原文是复数词，表示权柄的表征。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应验在就是使徒行传2章38到42节，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就应该从这个使徒行传2章开始的，就是圣灵降临。那神借着彼得的讲说，让这个众人感动扎心，因此那天受洗就超过了有3000人，因此教会就建立了。所以教会建立是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所以彼得，所以他是说啊，这个就有他具，就是天国的钥匙是指这一个方面。另外第二次应验在哥尼流的家里，使徒行传10章34到48节。所以哥尼流信主，神用异象两边启示，让他去带领外族人的指标哥尼流信主。那哥尼流信主很特别哦，神把圣灵在降在他们听到的人身上哦。一般圣灵是要求的，但是主特别的开恩哦，他们是直接得到圣灵。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外族人的指标，他们受圣灵之后，彼得才敢替他们施洗啊。因为你犹太人如果没有神的指示，你随便跟外族人接触，你就变得不洁净，而且所有的犹太人也不会认同你。但是因为他们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所以彼得这个可以看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0章。好，我可以看使徒行传第10章，好，44节到48节，新约179页，使徒行传11章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哦，这个很特别哦，你没有人替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外族人哦，整群这样子施洗的。彼得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他有异象的启示。他前面在《使徒行传》十章有异象的启示，说他可以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得到圣灵，哦，彼得才敢说。那他们得到圣灵跟我们一样，所以能够替他们施洗。那从此开启了外邦人哦信主的一个新的指标。哎，所以这里面就是如同这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啊。所以主说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应验在刚才讲的两个地方。五旬节彼得讲说后来3000人以上受洗，教会建立。再来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哥尼流一家信主。好，所以一直再看回来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基督 是受膏者，是救世主。他们当时的观念，他们当代的人观念还不是很正确，认为这个救世主是要带领他们来建立一个国度，地上的国度。但是其实不是的，这是天上的国度。因此如果这时候会被人家这个误解的时候，主说就不要对人说。好，所以我们从第二个部分我们学习，第二个部分说我们说要真正认识主里面。好，首先我们了解说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神。好，这个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圣经里面就是约翰，我们会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好，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新约125页，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第一个是道成肉身的真神带来的恩典与真理。好，那我们说要真正认识神呢，并且主耶稣他说他就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好，这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好，新约149页，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所以唯一的得救之路。那这里面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是说同样的观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新约167页，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主耶稣这个名赐给我们以外，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无论是这个洗礼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好，那我们说从真理圣灵来认识主。所以约翰福音五章里39节他这么讲，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好，39节。好，在约翰福音五章里面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但我们说如何真正认识神呢？必须要查考学习圣经的道理，神的话语，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他。好，从真理圣灵认识主，从真理以外也要从圣灵来认识主。好，所以从一直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16节、17节，新约150页，约翰福音十四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里主应许他完成救恩之后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里面，他们第一次的圣灵降临下来，如同这里所讲的一样，传讲真理才有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是这个训慰师，教导安慰的老师，并且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一直到在后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他继续说，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从这里面说，那我们今天借着圣灵保惠师，除了教导安慰以外，他能够带领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说从真理圣灵来认识主。那感谢神，我们说真正认识跟从主，借着马太福音十六章继续要学习第三个方面，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要真正跟从主。我们要看回来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这里面要真正跟从主，第一个我们先说到避免不符合神旨意的情感爱心。人之间都很有情感的，那我们有时候很重视这个情感，所以以及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这里面就遇到一件事情，主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要去完成救恩了，要受难了这时候彼得因为他 很爱主耶稣他就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千万不要这样子那这时候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你真的是我的好门徒对我这么好，耶稣没有称赞他，反而还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我们觉得不太符合常理的感觉。原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符合主旨意的情感与爱心，才能够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对我们 整体的教会上才有真正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就如同彼得一样当你一有情感又爱心的时候，你先冷静一下，我这个情感跟爱心是溺爱，是一种情感的爱，还是说神圣的爱？所以说希腊文的字有神圣的爱跟友谊的爱你要从友谊的爱要升华成为神圣的爱。如果你只是溺爱他，但是会坏了大局会影响到他的未来甚至妨碍他的信仰那这时候你要稍微说，那不行我们还是要往着这个神的旨意来前进，如同这里面主提醒彼得的一样。好，再来呢，我们说要真正跟从主除了避免不符合神旨意的情感爱心之外呢，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这里面这里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这里面继续主耶稣他继续教导说要如何真正跟从主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这句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若主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主要如何做呢？舍己，背起十架跟从主。舍，他的原文是比较偏向这个放下的意思，放下。所以舍己就是你要放下自我，不能什么都是以自我的想法。我们人体贴肉体，重视世界，那以情感为出发点，这些你要改变，先放下这些自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你要思想到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用神当作角度为思考的方向。然后如果能够舍己放下自我， 要再来怎么样呢？还要能够背起十字架。好，十字架包括 有信仰的十字架跟个人的十字架。好，信仰的十字架上面，我们个人哦，在信仰上会遇到许多的苦难，甚至逼迫等等啊，如同主耶稣要去受难，要受逼迫一样。他说：“你必须要勇敢的哈，为了信仰背起十字架。”今天我们来聚会哈，或许哦，这个没有相信的家人不谅解，或许我们哦，这个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很用心花着时间，可是啊，我们周围的没有相信的同事就觉得你没有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哎，他们不谅解之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哈，对我们的一些哈这种哦产生了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对于信仰的十字架勇敢的背起来，靠着主胜过。另外一种十字架就是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每个人自己有他痛苦的地方，或许我们自己有的人是家庭，有的是工作，有的是身体的状况，有的是他所面临的困难，有的是心灵上的忧伤的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这个个人的十字架我们要背起，才能够走到主的面前，不然我们人如果要以我们的十字架为理由，每个人都有理由不到主的面前，不跟从主的。他说只有愿意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才能够真正的跟从主。好，这里面要提醒哦，刚才我们读25、26节，就是说那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如果你后来选择说这样子好辛苦哦，跟着主耶稣好辛苦，我还是走我自己的道路，不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最后就会丧掉属灵的生命。但是你为主做这样的牺牲，你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最后你得到属灵的生命。这里面说即使一个人得到世界的生命，他说不管你得了多少，最后还是划不来，比不上你属灵的生命。在27、28节他就又告诉我们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临在他的国里。好，这里面是提醒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仰的宝贵，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跟从主之后，将来我们说在属灵里面，我们说有天国的荣耀。好，感谢神，我们从马太福音16章里面，今天我们学习了这真正认识跟从主三个方面，防备错误教训，要真正认识主，要真正跟从主。好，期盼我们按照主的话语不断的信仰往前行，也得到主的带领同在与祝福。好，感谢主，我们在接下来就继续，我们要来做唱诗及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366首。